今天是2025年7月9号，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 ，M 开始从上往下开始看，打坐坐不住，总是胡思乱想，这只是需要坚持的问题吗？啊，对，就是坚持的问题。这个不用刻意的去控制那个妄想，如果你愿意控制的话也可以，你可以找个咒来念，念着念着又打妄想了，然后想起来又继续念咒。啊，这样也行，但是呢，这个不要出声念啊，就心里默念，而且，这个长时间默念也会让脑子，上头吧，气血上涌吧，所以也不太好，哦，所以打坐呢，最好是思情或者观佛，哦，这参思情或者观佛这是最好的，但是对初学来说啊，胡思乱想啊，妄想太多也做不到这个，但是你不用那个太在意这个问题。你就坚持每天打坐，然后平时呢就念一部《地藏经》，或者平时有空就念大悲咒啊什么的，找个咒一直念着，他妄想就会逐渐减少。这个是要需要很长时间的功夫的啊，可能3年5年需要我修下来，然后就妄想就减少了。啊，方法没有什么对不对的啊，一开始都这样很正常。修行没有捷径，也没有什么特快速提高境界的。你要说快速提高。想一定要快速提高，对吧？那做功德做到很大的程度，一下子做很大功德，这不是可能对你的境界，还是有多多少少帮助的。你让很多很多的众生对你有了感激之情的话，对你有了好的情绪的话，对你的修为是有帮助的。好，下一个问题，行，一直有这样一种紧张激烈的情绪，那平时多磕头吧，磕头出汗。对不好的情绪会排解出去，学着汗水啊，这个是在前期情绪很重的时候，这个有一定的帮助，可以这样做。好，至于西药这种东西，我是不建议吃的哈。那对情绪类药物啊，对身体的副作用还是很大的。你就平时多念念咒啊，平时多念念咒啊，然后呢，你的功德福报到一定程度的话，人可就开始有自信。你在人面前总是紧张，说明不够自信，不够自信，无非就是一种是你有某些专业方面的能力，所以在这个领域内是很自信的；要么就是你有巨大的福报，所以，平时就多做功德积福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喜真，一开始他打坐这个延长时间，2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都是坚持的。硬熬，硬熬啊，就熬腿啊什么的，就硬坚持，每天多坚持做几分钟，这样往上一点一点加时间，坚持来的啊，不是顺其自然的想起来就起来，然后就后面就不做了，第二天又重新做，然后累到不想起做了那就起来，这样的进步会很慢的，偶尔会中断一两天打坐，这个没有关系啊。下一个问题，飞碟，筋膜舒展的办法。除了打坐、磕头、玩蓝天，还有哪些好办法？还有哪些的话，我就说了呀，这是常规的、最常规的方法。我猜你也不愿意什么去刮痧啊、拔罐啊这些，这些也对身体的筋膜是有影响的，是也是舒展筋膜，然后让血液循环加速的这种方法。但是我是不建议去做这种事的哈。有自己能正常修行，把打通身体的话，靠自己就够了。下一个问题，薛祖仪，聋哑人士静坐建议是观佛吧，你让他先看一个佛像啊什么的，然后记住，然后想象，他在自己面前有这样的佛，脑子里想象，这个是可以的吧？好，下一个问题，水天一色，水天一色，一切唯心造，诸法唯识。意思一样，那就算一样吧。一切唯心的时候呢，唯心造里的这个心也是指的是自性，诸法唯识里的识也可以看作是自性，也都叫阿赖耶识啊。这个什么具体的过程原理啊，运作，你就是这个妄想不断增加它的这个逻辑，这个是在第一本书里已经讲过的啊，你去看看第一本书吧，好好看看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是怎么来的？第一本里重点讲了执着，然后呢，第二本里把分别心也讲了，妄想呢就是按照华严经里的也讲了。你先把这个看一遍吧，再说啊。那下一个问题，子松， 看到别人痛苦，你就开始悲伤了，这也没什么不好啊，这种同理心、共情的能力，这也是修行的重要的条件了。你看到众生苦，所以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责任大啊，自己也苦，啊，这样才能好好修行嘛。所以不用什么处理之类的问题啊，你要是发过愿，看到痛苦的人，你就发愿未来一定要渡他啊，这是最好的啊。下一个问题，顾霞，这个有了发愿、戒心、善心、修心后，命运得到佛菩萨的保护加持，那么会不会让自己与无缘众生再见面结缘呢？这个看情况吧。尽量佛菩萨会尽量保护你的业，不让你堕入到意外当中被意外伤害，所以呢。也可能保护你，你不和那些个境界太低的众生再结心缘，应该这样对你的个人修行是有影响的啊，负面影响，所以尽量避免和无缘众生再结心缘啊，这个见到一些人，但是很快就过去了啊，像相亲一样啊，只接触了几次就不是，就过去了，这个也算是宵夜吧反正。人世间很多事情，大部分就都可以，你是被动的做的，那很多事情都可以当做宵夜来看啊。从一个角度理解，是不是佛菩萨不让与无缘众生见面保护自己呢？的确是啊，这个世界设计的时候，把世界都隔开，就是为了不让人这些没有缘分的众生之间直接见面啊。下一个问题，DLFU，妄想少了，但是还有一些妄想和不适感。这个病是因为冤亲债主导致的吗？我才不是，就是你的妄想多。平时精进修行打坐该打坐，磕头磕头，念佛念佛什么的都做了，都做了。这样的不适感也会慢慢消失的。修行本来就有很多不适应的感觉，因为修行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违反欲望的，违反人性的，所以它肯定有很多障碍的。下一个问题M，戒在修行前期最重要吗？不管是修行前期后期首戒就是为了不再造恶业。当恶业来临的时候呢，坦然受报，不再进行反击，这样让业减少，不断减少所以，戒是不管前期后期都重要的。在家人修五戒就够了嘛？杀盗淫妄酒，能守多少就守多少吧。五戒，在家里五戒之外再有十戒吧，沙弥十戒。但是在这些就不没必要了，在家人就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打蚊子、苍蝇等算犯杀戒吗？是算啊，而且还会有果报哦。大部分情况下都会有果报，除非你杀的那个是空壳子，没有意识。现在的邪淫有哪些？算看得明吗？这个你随意怎么看吧。我是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规定这个是正合法的、如法的淫，这个是，不如法的淫因为淫本身就是不如法，没有什么正淫、邪淫之说你有淫心的话就解脱不了，就离开不了我们这个维度的世界所以说。淫欲呢，还是尽量灭掉为妙啊。还有你提的这些事儿，那都算是造业吧。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消除淫心啊？这个，在《大悲心陀罗尼经》里说了啊，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可得离欲你就平时多念大悲咒就够了。下一个问题，光影。小孩4岁多，可以去寺院吗？去是可以去但是呢，也有一种说法是，小孩子这个意识比较清明，他看到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大人看不见的东西，然后呢去寺院就看到了这个，看到了不同维度的众生吧，然后他就心里受不了了，所以一般太小的就不带去寺院4岁就有点小了。怎么这也得7、8岁吧？小孩平时每天跟着上喷一会儿，大概10分钟，他也挺喜欢的。 太修盆这就太小了，怎么这得一两个小时吧？但是呢，小孩呢也不用过度的强迫啊，这他自己愿意修，那就让他自己慢慢来吧。4岁可不可以盘腿？理论上是可以盘腿的，没什么大不了的。盘的时候看可以，看了一些个视频啊什么的。每天双盘多久可以对身体比较好？你想只是单纯的修复身体的话，至少做到2个小时啊，连做2个小时。下一个问题，本源之光，地球上的引力是什么呢？引力就是众生多了啊，就引力就叠加的多。我们如何运用这种引力呢？如何实现反引力场啊？这算是科技灵感吧？这个我就不能提供了哈，我也没有那么多灵感。科技灵感是都有上边有计划啊，按计划投放的啊，不能随便乱给啊。那下一个问题，M，孩子出生时起名的师傅才看小儿观上，不让带孩子去寺庙见僧尼。没有这样的说法，可以去的啊，没有什么那么那种说法的，我是从来没听说过的哈。既然没有这种说法，那就没有什么话解可说啊。正常的带孩子去参观，然后一起参加一些个亲子活动啊，什么共修活动啊，这挺好的呀。下一个问题，一方普通人的恋爱和婚姻是剧本写好的吗？能走到结婚的程度，那就是肯定是剧本里有的。下一个问题，西瓜。听到玄学的事情，身体会有一种波动啊。一般让你身体都有感受或者情绪有变化的事情，都是你上辈子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所以你说对玄学的事情有这样的感觉，那可能上辈子就是从事一些与玄学相关的职业啊。还有初中的住寄宿学校，每晚，午夜的时候都会听到敲竹子声，就是因为学校地址和陌生的原因。这个就不用管了啊！这个世界有很多你看不见的众生，晚上会有弄点动静，都很正常。而且，的确，就像你说的一样，很多学校都是推了那个城市外的，坟圈子之后建的，所以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的。不过学校里有那么多人，他们要影响也是先从那个软柿子开始，先捏软柿子嘛，所以你的意识层面上的修为比较高，平时坚持修行，那么就不太会受到干扰，所以你不用担心啊。下一个问题，小李。一点秘密都没有，说是新生被天魔传。那你多念楞严咒吧，平时坚持念，每天念个10遍20遍的，坚持念，把它背下来，有空就念。这种事情吧，说实话，这不是没有见过啊，所谓的自认为是天魔啊什么的，无非就是冤亲债主吧，这个也是你的一种业报吧，就是没有秘密，这也是一种业报。就是上辈子可能喜欢翻别人的秘密啊，到处宣传，所以这辈子会有这样的果报。所以先从忏悔开始，忏悔一下你所曾经做过的事情，然后忏悔，再发愿啊，度那些和你有缘的众生啊。下一个问题，忏悔，忏词双盘修六字大明咒，半小时大概半点时间。半小时以内，这个念个咒倒是可以的，但是呢，在网上，超过1个小时的时候，就不要在打坐的时候念咒了平时就是专门时间来念念经念咒，减少文字妄想就可以了。最近一周打坐时出现许多陌生人像，平时看佛像怎么样？这些个，但凡你在梦里能看到的，或者打坐当中能看到的，都是和你前世有缘的事情。先看这些事情，他肯定是和你有缘的，不一定是来帮你的。但是呢，这个缘分呢，就那么在的，所以你还得由你来断。让你能情绪波动的一些事情，大概率都是你上辈子经历过的，所以有可能是你上辈子就是什么出家人等。下一个问题，一心田。你是说这个？加了磕大头之后，左膝盖又肿胀的厉害，是这样吗？因为磕头的缘故， 磕头了，才肿胀的，也是这样吗？那你应该买个垫子，稍微厚一点垫子，也可以买个护膝这些东西去保护一下膝盖，然后磕头呢就悠着点，不要一下子磕太多啊，就慢慢慢慢增加数量就可以了啊。所以按现在说法，应该是稍微先歇歇吧，下一个问题，薛祖英。你说修道参情绪的时候，会不会有梦中考核？应该会有吧。这个前面五根境界，六根境界，这些是，会经常梦见死亡，死亡的梦啊。如果你在不在意它，就可能就超越，至少超越初禅，开始向二禅了啊。你说现在这个情绪，也是，它首先是会有不好的情绪搬出来，这是业力的，业本质自带的哈。就是你意识里本来就潜藏一些不好的情绪，它肯定会被翻出来的。还有就是在梦中的一些口号当中，也会出现一些个，你难以想象的那些难题，然后呢，让你做出抉择，这个，这样才算是正常的考核吧。所以你说的这些考核内容啊，可能会有吧，大概率都会有。下一个问题，善尽。放生的时候有些鱼死了怎么办呢？这个我是直接都扔进那个河里的，而且我也不去细看那些个一袋子，你说谁活着谁死的啊？直接扔进湖水里，然后呢，活着的精神都好的都跑掉了，还有一些个比较萎靡的也见过几个死的，但是我不介意这些事儿。他又不是我弄死的，我是要打算救他的。但是什么原因他死了？这个不能怪我吧？所以就直接扔进水里。水里之后呢，它里边的一些其他动物会把它给分食掉。如果你愿意把它当做一件事儿，去把挖个坑给把这个鱼死鱼给埋了，那我赞叹你的行为啊。但是呢，一般情况下，一般咱们还没有闲到那个程度啊。下一个问题，空空无我，空空无我。你问圆觉经的事儿，我的圆觉经都已经写，都已经录完了，发出去了呀，都很长时间了。你去好好看看吧，先把那个我发的那个圆觉经的音频都听一遍，都听一遍，再问这些问题吧。我觉得你这个先你问的这些问题都没有听完那个我讲的那个圆觉经啊，你先去听一听，好吧？